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感谢主给我们这半个小时学习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从旧约圣经的耶利哥战役看基督徒征战得胜的这样的一大段经文。经文呢是旧约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一直到七章一节。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教会要复兴，教会要复兴。我会从五方面来跟你思考教会要复兴的这个属灵的征战。第一，教会要有领袖的交接，新旧领袖的交接。第二，教会要清楚并且遵守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遵守大使命。第三，要认定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元首。第四呢，凭信心前进，凭信心前进。第五是最后一点，也可能是最难的一点，那就是彻底的悔改更新，彻底的悔改更新。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回过来我们思想教会要复兴。弟兄姊妹，我是周广亮，希望你把圣经打开约书亚记第五章，等一下我们会读。不过我们先要思想呢，真的我们都在教会侍奉，我是讲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我们从不同的弟兄姊妹的交通一起侍奉，常常学习勉励当中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领袖交接的问题。很多教会呢，要么没有带领的牧者传道人，要么有的呢都是老人，是一代的，没有第二代的。新旧领袖的交接跟交替，也就是年长的跟年轻人的一起侍奉呢，是教会要复兴目前当前最关键的一个课题。圣经有明显的真理教导，摩西他是旧约圣经中最伟大的领袖，但是他会离开世界，他的使命也要交出去。教会要复兴，我们侍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要在你侍奉的同时呢，祷告安排接班的年轻一代，而且很快的从行政的职位上呢退下来，让年轻的人，哪怕他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来侍奉，如果你是六七十岁的话呢，更要退到第二线，这才是美好的见证。现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不是六七十岁，你自己要记得二三十年后呢，你要这么做，不然教会就僵化了。摩西的见证的例子呢，他一早就与年轻的助手一起侍奉。你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哇，这是非常高的属灵境界，在旧约圣经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神圣的地步，这真的是一个神圣不得了的一位领袖。但是33章11节后半句说，摩西回到营里去，他的年轻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却没有离开会幕。我现在读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直接翻译我们本来用的圣经，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翻译作年轻的助手嫩的儿子。摩西是有助手帮手一起侍奉的， 当来到申命记3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跟约书亚是同时一块来侍奉，连帮手的这一个名词呢都不使用了。申命记32章44节说什么呢？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前来把这首歌的一切话吟诵给百姓听，也就是宣告一首诗歌或者一些宣布事项的时候呢，是摩西跟约书亚一起做的。给我们一个感受，一个发现，就是约书亚不断的在进步，摩西也给他这样侍奉的空间。教会要有新一批跟旧一批的带领人一块侍奉。最后是什么呢？是年长的领袖祝福支持年轻的领袖。申命记34章第9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为他按手，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听从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哇，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申命记34章9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查考很多经文，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有限，你单单看这三节经文，出埃及记33章11节，申命记32章44节，申命记34章第9节，你就知道摩西做了他应该做的。教会要有新旧领袖的美好交接，美好接班，一直都要这样，不要到了最后那一刻，我们教会讲道的人只剩下70多岁80几岁的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起教会健康教会问题的时候，我常常问有没有20几岁30几岁的侍奉的人。第二，教会要清楚并且遵守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你说清楚大使命太简单了，不是的。虽然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等等等等，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最后一句话是我天天与你们同在，原来的圣经呢有两个字，和合本修订版翻译出来了，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我们传统的和合本说直到世界的末了，一样的意思。我们说周牧师啊，教会的大使命不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传福音啊，宣教啊，教会要增长啊，要健康啊，要做见证啊，直到地极。其实很多教会不知道清楚遵守使命。举个例子，从生活里面举例子，对不起，它是一点政治性的，但是也是国际的这个一个知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史提利兹，他计算过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开支花了多少钱。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12月4号的一篇专文说呢，美国在伊拉克战争花掉的开支是1兆美元，甚至或者达到2兆美元。可是有一个问题，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因由在美国执政当局，当时执政当局多次改口以后呢，军人打仗的真正使命是什么已经模糊不清了。伊拉克战争真正的目标跟目的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不清楚了。在人类历史里面，很多战争的使命呢，为什么打仗，要怎样打下去，其实军队的军人有的时候不清楚的，这是人类的悲剧。使命要清楚本来很简单，但是在生活现实里面却因着人的限制罪过软弱变得很复杂。那我们问约书亚知不知道他的使命，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申命记31章23节，耶和华吩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后面说什么？为什么要刚强壮胆呢？因为他有使命。31章23节继续说，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入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 这句话在约书亚记一章二节也重复了，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一章二节的前半句是，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后面是，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约书亚知道他的使命。约书亚的使命呢，是当年神给摩西的使命，摩西不能完成，所以要有领袖的交接。怎么知道是神给摩西当年的使命呢？那就是要查一下历史，神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所讲的一段话，出埃及记三章八节和十七节。弟兄姊妹，你自己读。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你把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蒙召的那一段话呢，经文呢看一看，三章八节跟十七节，神叫摩西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而现在约书亚领受了这个使命。那我说使命清楚不容易，对于教会来讲也不容易。我给你一个实际的历史个案。现在在播讲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会复兴运动，应该是已经讲了一半了，24堂课第一课到第12课已经讲完了。从13课开始的这一个礼拜呢，也可以说是直接进入20世纪的教会复兴见证个案里面。会有朝鲜大复兴1907年，我们中国东北大复兴1908到09年，山东大复兴1931年到32年。16课会讲学生志愿运动。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为什么讲一课是学生志愿运动呢？因为它给我们教会的复兴呢有很重大的教训。学生志愿运动是一个专有名词，是1886年由奋兴布道家 D.L. 穆迪在一次的大学生退休营长达四个礼拜，美国麻省黑门山夏天所举行的200多个学生参加而引发的一个运动。那一年1886年呢，250多个学生在退休会结束的时候，100个人奉献自己做宣教士。好了，我们说学生志愿运动1886年开始创立，到1920年他们单单在美国就招募了8742个年轻人奉献做宣教士。到了21世纪，因着教会思想信仰当中有自由派，不信神迹的自由派，其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大的影响西方的教会。来到21世纪，我们这个世纪发现呢，全世界基督教宣教士里面呢，有 10%， 不到 10% 的宣教士是来自所谓的自由派的教会，也就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会员教会。他们有限度的相信圣经，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啊，圣经的神迹啊，不太相信的，有另外的解释的。可是全世界宣教士当中 90% 都是来自要么基要派要么是福音派的教会，也就是所谓的洛桑国际会议的会员教会或者福音派的差会。什么意思？就是当教会不把他的使命放在抢救灵魂、宣扬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的时候，教会拆出去的宣教士越来越少。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个案，看学生志愿运动就知道了。他们拆宣教士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1900年到1930年间。详细的情况在教会复兴运动的第16课、17课、18课、16课跟18课会有一点点的讨论。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宣扬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彼得当年在公会里面宣告了，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就是人的罪要脱离，要得洁净，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一个方法，靠着耶稣基督。这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甚至整本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信息。教会要复兴，必须要清除使命，而且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第三，认定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认定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这是约书亚的经历。约书亚记第五章，在耶利哥的战役之前呢，13节到15节很有意义的写在这里，我将其中的两节读给你听。约书亚记五章13-14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不得了啊，有拔出来的刀，那个时候有刀不简单啊，对不对？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知道以色列人是没有铁的，没有刀，要找铁器呢，工业发达的那个铁器啊，要到腓力四地区。好了，这个人是怎么站立的呢？圣经说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作为将军，这是对陌生战士很好的问题。可是他的回答很特别，14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了，约书亚是元帅，那么他听到这个话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五章十四节的后半句，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接下去第六章才是耶利哥的战役，也就是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要面对的第一场大战。在这里他学到一个宝贵的属灵教训，也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教会要复兴。第三点，必须要认定谁是教会的元首，我们要向谁下拜，不是教会的老牧师，不是教会创办的老姊妹，不是头羊，不是长老，不是什么同工会的等等，而是主耶稣基督。圣经我就不读了，以弗所书一章19-23节，你看一看，上帝使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又是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取名叫复兴之火，我们思想了三点，希望呢我们能够好好的要领袖的更替，也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努力当中清楚遵守大使命，并且认定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让这首诗歌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继续看约书亚记第六章。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响起生命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复兴的火，圣灵的火。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礼拜天的晨曦讲座良苑讲台，我们在这里思想的题目是教会要复兴。弟兄姊妹，我们看过三方面，第四方面呢，在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看到耶利哥的战争呢是一个信心之战，也就是凭信前进。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说，因着信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这里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将我们旧约的约书亚记第六章整章用一节经文做了解释，那就是他们相信神的话。读约书亚记六章一节二节的时候，你发现呢，神宣布告诉约书亚说，这场战争啊不打，结果已经定了，就是我把耶利哥城、耶利哥的王、其中的大能的勇士都交给你们了。所以呢，约书亚 要做的，带领以色列军队跟百姓要做的呢，就是相信神的话。所以他们用奇特的方法围绕耶利哥城转，其中的秘诀是信心，相信神的话。在我看，我们中国教会复兴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对于季志文牧师、宋尚杰博士他们的见证呢，都得到激发跟感动。也真的是我们需要知道神过去在我们当中，在中国的教会做了怎样美好的事情。话说在1931年2月，季志文牧师在上海发起了波特里布道团。波特利布道团主要的成员有几个人，其中包括了李道荣、林景康、石月翰、宋尚杰博士等等。主要的讲员当然是季志文牧师和宋尚杰博士。历史告诉我们，在四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大发热心，凭着信心走遍了全国133个城市，举行了多少场的布道聚会呢？3389场的聚会。我算了一下，四年时间3389场，共是多少一天呢？平均一天带领2.66场，真的可以说是不停的传播福音，令人归主。对象估计是向50万人传讲耶稣，其中悔改决志信主的呢，有大约5万人。这样的事工，若不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做的。1940年代，美国有一位年轻人叫罗伯·包曼弟兄，和另外两个人决志以广播来传福音，没有钱，起初只有500美元，但是凭着信心推动，60多年以后呢，已经发展成在全世界有90多种语言广播的福音事工。一切都是凭着信心前进的。我看香港的教会报纸，其中有一份呢，2013年2月份的呢，讲到香港有一间教会，他们在年宵夜布道啊，就是过农历年之前呢，年宵夜啊、花市啊、布道，过去几年从2009年第一次举办年宵布道会以来呢，信主得救的人数不断增加。09年开始呢，要800人，第二年1800人，第三年呢3000人归主，第四年5000人，到了现在呢2013年2月份呢，农历年之前呢，突破了7000人归主。一间教会4-5千人聚会的教会，单单在腊月年宵花市摆摊位传福音呢，人数不断增加。细节我不能分享，就讲到传道人跟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呢去传福音，结果真的 就算在香港这样国际金融大城市，很多人都渴慕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要复兴，透过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看的是凭着信，因着信，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所说的，耶利哥城倒塌了。今天我们也要因着信往前走。最后第五，彻底悔改更新。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在战胜哥利耶利哥以后呢，有一个重要的教训。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七章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教会要复兴，最后就是要彻底悔改更新，常常求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圣经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一章十节说什么呢？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弟兄姊妹啊，或者是这个时间听这个广播，无论在收音机良友短播、益友中播，或者是在良友网站，我们都是罪人蒙恩得救，我们的地位是圣洁的，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亏欠。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谦卑下来。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彼得曾经犯罪三次否认主，但是他悔改了。他说他爱主耶稣基督，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犯罪，他说我所做的是我自己不明白的，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罗马书七章十五节，保罗还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然后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什么意思呢？保罗也悔改认罪。彻底悔改更新，日日更新，在神的面前用他的话来光照自己，以致寻求神的面，我们教会复兴的果子就能够慢慢的彰显。但愿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战争，提醒我们在神面前要怎么样求复兴，也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看到他爱我们，我们也亲近他。愿神借着今天这短短的分享勉励我们，兴起我们。愿神赐福他的话语。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